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5月15号22点，巴黎时间5月16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芬兰宣布历史性加入北约申请，瑞典将紧随其后。布林肯称美国将全力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伊朗称考虑向欧洲输出天然气的可能性。北京新增聚集性疫情，居家办公范围扩至4区。经济学家表示两年抗议中国人每人增寿10000引起热议。德国北非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基民盟和绿党获胜。俄罗斯军队在顿巴斯区取得进展。乌军在战略要地伊久姆市发动反攻。美日峰会在即，将同意加强合作研发生产半导体。韩国媒体称中国船已派人员前往朝鲜协助抗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北欧国家芬兰周日宣布加入北约历史性的申请，而瑞典正式决定跟随其后。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周日晚间宣布将同一国家加入北约。法新社称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产生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据法新社消息，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周日表示欢迎这两个北约国家加入北约。他表示两国入会表明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付出了代价。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和总理马林在周日召开联合的记者会，表示总统和政府外交以及安全政策部长级的委员会都同意芬兰申请加入北约。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天，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芬兰议会将在周一开会审议有关的决定，预计会获得多数的支持。马林期望议会在未来几天完成确认的程序。而瑞典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改变了其长期以来的立场，周日决定支持加入北约，条件是该国不拥有永久性的北约基地或者是核武器。瑞典首相安德森周日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特别党派会议以后表示，与芬兰联合申请加入北约对瑞典国家安全是最好的选择。安德森将在周一前往议会，以确保申请加入北约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安德森表示说，瑞典政府随后将做出决定，这将翻开200多年军事同盟的一个新的篇章。瑞典总理安德森所属的执政党社会民主党在过去一周就此进行党内的辩论，讨论是否要放弃社民党长期以来反对国家加入北约的立场。瑞典多数在野党已经表态支持国家加入北约，而安德森领导的执政党同意之后，议会是将通过让国家正式申请成为北约成员国。瑞典和芬兰在冷战期间都与北约保持距离，但是俄罗斯2月下旬入侵乌克兰，使两国的民众和政府重新思考国家安全的需要，转而考虑入会。英国的媒体分析认为，两国加入北约是俄罗斯侵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以及深远的影响，这将改变北欧的安全状况，并且使北约更容易对波罗的海国家予以保护。北约和俄罗斯共同的边界也会加长一倍，使俄罗斯倍感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周日表示，尽管土耳其表达关切，他有信心瑞典和芬兰一旦正式提出申请，两国将顺利地加入北约组织。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日在谈到土耳其、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疑虑的时候表示，他有信心能够获得解决。他同时呼吁北约持续军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布林肯在北约外长在柏林的会议结束以后告诉记者，如果瑞典或者芬兰正式申请加入北约，美国将大力支持他们申请入盟。布林肯表示，他已经和土耳其外长就土耳其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顾虑进行了交谈。在周日的外长会议之后，他有信心可以达成共识。布林肯说，我不想描述我们与土耳其外长或者北约会议本身进行的具体对话，但是我可以这么说，我听到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非常强力支持瑞典和芬兰入盟。 布林肯还表示，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我非常有信心我们会达到共识。另据报道，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日在谈到土耳其、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疑虑的时候表示，他有信心获得解决。他同时还呼吁北约持续军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斯图尔滕贝格周日以视讯的方式在德国柏林的北约会议上表示，我有信心我们能够就如何推动成员国议题找到共同点和共识。他并且表示与土耳其外长保有联系。斯图尔滕贝格还表示说，芬兰和瑞典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成为北约的成员国，将加强我们的共同安全，展现北约大门保持开放，以及侵略得不到好处。他并且提到，芬兰和瑞典从申请到加入北约之间的过渡期，北约将寻求提供安全的保证，包括增加区内的军力，并且试图加快批准的程序。针对乌克兰战事，斯图尔滕贝格说，乌克兰将战胜俄罗斯的侵略，他呼吁北约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上的援助。伊朗的石油部官员在周日表示，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伊朗目前正在考虑向欧洲输出天然气的可能性。欧洲或俄罗斯稳定能源供应的压力也是在持续增加。据法新社报道，伊朗官方的媒体引述石油部副部长切格尼的话说，伊朗现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出结论。他说，伊朗一直在寻求发展能源外交，并且扩大市场。伊朗宣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蕴藏，但是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核问题协议，恢复对伊朗制裁以后，伊朗的天然气产业发展受到影响。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而许多的欧洲国家工业依赖俄罗斯的能源资源。乌克兰在上周三表示，俄罗斯已经停止通过乌克兰东部的一个重要的中转枢纽管道输送天然气，使得能源紧张局势升级。去年欧盟进口了大约1550亿立方米的俄罗斯天然气，占其总进口量的45%。另据报道，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营运公司日前表示，关闭索赫拉尼夫卡计量站，并且暂停接收运往欧洲的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并且促请俄罗斯天然气公司透过苏德扎计量站增加供应量，但是指不可能处理所有的改道运输的天然气。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收到俄罗斯要求当地经苏德扎计量站输气超过6500万立方米。中国严酷的抗疫措施被指折腾得民不聊生，但是著名经济学家李稻葵不这样看。他认为中国这两年的抗疫，百姓人均增寿10天。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2022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5月14日开幕，清华大学佛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李稻葵分享他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解。李稻葵在会上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非常好的一个测度是人均的寿命。他补充说，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老百姓的平均寿命。他说，通过他的计算，中国两年的抗疫挽救了400万中国人的生命。他还说，以平均寿命这个测度来看，过去两年的抗疫是有成绩的。根据他的计算，每一个失去的生命的挽回，相当于让每个人多增加了10天的寿命。简而言之，过去两年的伟大胜利，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0天，平均每年5天。不知读者看懂了他的算法没有？有网友批评说，我认为他的演算和结论相当于鬼画符、跳大神。北京学者荣健说，我已转告李教授了，关他一年可以增加他的寿命60天。人口学家易富贤发推评论说，弄证了2049年中国经济将是美国3倍的李稻葵，现在又有高论，他不知道严厉的抗疫，中国损失了上百万新生命，平均预期寿命78年，损失了7800万年生命，影响今后几十年的经济。还有位网友说，仅延长了10天寿命就说是胜利，这个论证太粗糙了。就算我的寿命延长了10天吧，这10天够不够我们排队做核酸、集中被隔离、消耗掉的时间呢？
周日，德国人口最多的州北威州举行州议会选举，选举赢家是位居第一的基民盟和绿党。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周日，德国人口最多的州北威州举行州议会选举，选举赢家是位居第一的基民盟和由老五跃升为老三的绿党。第二大党社民党虽然获得了约 26% 的选票，但这是该党在北威州有史以来最差选举成绩，这对社民党总理舒尔茨来说不啻是一个沉重打击。对舒尔茨缺乏领导能力的批评再次响起。就在一周前的5月9日，德国北部的石河州举行州议会选举，也是基民盟大大获胜，社民党一败涂地，猛丢了11个百分点。在八天内的两个州议会选举中，社民党都是大输家，这给备受批评的社民党籍总理舒尔茨带来更多压力。南德意志报认为，北威州的选举结果也是对总理工作的第一次评估，而且总理得分看起来一点也不好看。舒尔茨没有牵引力，红绿黄联盟现在面临不安定时期，在野党基民盟领袖梅尔茨则可以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高兴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乌克兰战争前线周日又出现变化，俄罗斯军队在战事激烈的东部顿巴斯区取得若干的进展，而乌军则在俄军占领的战略要地伊久姆市发动反攻。据路透社报道，施压伊久姆市和与俄罗斯补给线将使俄军更难包围顿巴斯东部的战区。而哈尔科夫州州长在社交媒体上评论说，冲突最激烈的地点仍然是伊久姆方向，乌军武装部队在那里已经改为反攻，敌军在某些阵线撤退。另据英国军事情报部门在周日表示，俄罗斯可能已经损失了大约1/3部署到乌克兰的地面部队，而且在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攻势已经失去动力，大大落后于原先的计划。英国国防部在推特上表示说，尽管初期有小规模的进展，过去这个月以来俄罗斯军队未能取得重大的战果，同时持续蒙受高度的损耗。俄罗斯二月投入的地面战斗部队现在可能已经损失了1/3。英国国防部还说，俄罗斯不太可能在未来30天之内大幅加快推进的进度。北京官方在周日发布全市新增一起市场聚集性的疫情，目前朝阳区等4个行政区继续实施居家办公和点对点闭环管理，北京市的12个区才结束3轮核酸检测，周一起又将连续3天的核酸检测。另外，前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表示说，经济触目惊心，怎能让北京和上海反复的风控。胡新进在周日晚表示说，中国4月经济数字让人看着触目惊心，相信中国正在探寻动态清零的递增版，怎能让北京和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反反复复的搞风控。中国动辄封城的措施已经冲击到了经济发展，并且产生民怨。胡新进周日晚透过微博发表文章说，这两天围绕中国4月的经济出现了不少数据，个别有腰斩的，很多人看着都触目惊心，直接受损的企业和个人就不用说了，我们社会的其他成员看了也很不舒服。在严格的防疫之下，中国的上海大学周日发出了通知，尚未完成50公尺游泳考试的今年应届毕业生将改以线上提交理论作业来代替50公尺游泳考试，科目为游泳理论基础，引起了中国网友的热议。有些网友认为，如果游泳考试能改在线上，那奥运会是否也能改在线上奥运？短跑、马拉松和桌球都改做线上作业。也有人说，接下来的高考如果到时候没有清零，是不是也要改上线上高考？ 据韩国媒体报道说，中国已经派人员前往朝鲜协助抗疫。韩国媒体周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有十多名中国医护人员已经前往朝鲜提供协助，预计支援规模还会进一步的加大。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俄罗斯占领基辅未果，现在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又遭惨败。乌克兰军队已把该城四周击退的俄军逼向俄罗斯边境，俄方目前正在设法寻求击退反攻195旨在切断俄军补给线的乌克兰军队。但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日在柏林罕见的乐观表示，乌克兰有可能赢得战争。他呼吁成员国继续增加对乌军援，并加速通过芬兰和瑞典的加盟申请。自莫斯科2月24日入侵以来，乌克兰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成功，迫使俄军放弃占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计划，日前又被乌克兰军队从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驱逐。被克里姆林宫介绍为一次特别行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按照普京本意，旨在使邻国去纳粹化、去军事化，保护正在东部地区遭受种族灭绝的俄裔人口。俄罗斯侵乌完全推翻了欧洲的安全蓝图。与俄罗斯共享1300公里边境线的芬兰，周日正式决定加入北约。同日，瑞典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为加盟北约开放了绿灯，为与芬兰联合申请加入北约铺平了道路。克里姆林宫发动侵乌的理由是预防北约扩制其家门口。现在，俄罗斯将得到他所不想得到的东西。芬兰一旦加盟，俄罗斯与芬兰长长的边境线将暴露在北约的眼皮底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稍早突然对芬兰和瑞典加盟表露敌意，但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于土耳其达成妥协充满信心。自从占领基辅计划被挫败，俄罗斯军队转而集结于乌克兰东部，以巩固并完全占领由亲俄分裂分子目前部分掌控的由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构成的大东巴斯地区。根据英军情报，俄罗斯军队目前损失了2月份以来部署在乌克兰的1/3的地面部队。同一信息来源指出，俄罗斯针对顿巴斯的攻势被迫大大推迟，极不可能在未来30日内取得迅速的进展。北约秘书长托尔滕贝格乐观的理由是，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并未像莫斯科预计的那样展开。现在双方在被视为轴心地带的195展开激烈的争夺。莫斯科在周日说，他已经用导弹攻击了乌克兰东部的阵地，击中的目标是乌军指挥中心和军火库。俄军正在设法在195和顿涅茨克之间包围乌克兰部队。路透社无法证实俄方的这一说法。如果乌克兰成功地对俄罗斯至195之间的补给线保持压力，俄罗斯军队将很难实现对顿巴斯东部前线的保卫圈。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州长奥列赫·西内古波夫在接受采访时说，195方向现在是最大的热点。这位州长在社交媒体评论，我们的武装部队已经转入了反攻状态，敌人正在一些地段撤退。在一个坐落在哈尔科夫和俄罗斯边境辽阔远远上的小村庄上，乌克兰指挥官对媒体表示，他们认为莫斯科正在重新部署兵力以包围195，同时用猛烈的炮火阻拦乌克兰部队的前进。乌克兰军方也承认遇到了挫折，尽管俄军损失很大，仍继续在莱曼地区、西维罗多涅茨克、阿夫基耶夫卡和库拉霍夫地区以及在顿巴斯地区的更大范围内向前推进。乌克兰官员表示，在乌克兰靠近波兰边境的西部地区，周六夜间，俄罗斯从黑海向利沃夫发射导弹，击毁了一些乌军的军事设施。 星期天，俄罗斯继续轰炸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在这座城市落入俄军之手后，坚守在亚速钢铁厂数百上千的乌克兰守军已经在那里抵抗了数周以上。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法国世界报以法国今年过早到来的干旱作为头版开篇主题，介绍政府考虑出台的支持农业劳动者抗旱并应对气候变暖挑战的措施。5月14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式开始其第二任期。不过，马克龙誓言会是不一样的第二任期似乎未能有亮眼的开始。新任政府总理及团队至今尚未亮相。世界报总结了离任在即的现任总理卡斯泰一年多来的表现，介绍马克龙组建新政府团队，同时亲自过问一个月后执政党立法选举人选的努力，认为这与马克龙在第一任期中一切亲自过问的行为方式并没有重大的不同。持续两个月有余的乌克兰战争仍然是世界报在国际版重点关注的话题。该报综述俄军在乌克兰遭遇的困局的同时，也发表文章整理俄军在乌克兰的军事失败对中国的台湾战略的启示。长期刻意避免参加军事同盟的北欧国家芬兰和瑞典正酝酿尽快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该报在地缘政治版以大版篇幅梳理这个军事联盟与俄罗斯的关系如何在冷战结束后从尝试合作走到如今重新对抗。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向大家简单介绍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90年代初苏联解体，因应欧洲大陆冷战格局而成立的北约组织不再视俄罗斯为敌人。文章介绍说，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一度曾兴奋地认为一个新的安全体系正在浮现，他甚至把俄罗斯加入北约作为一个长远的政治目标。2002年双方成立了俄罗斯北约联合常设理事会，彼此不再视对方为对手。2000年就任俄罗斯总统的普京借此与北约组织成员坐到了一起。不过北约组织不断东扩，法国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学者 Bruno Dertay 表示，北约从未真正休眠，但乌克兰与格鲁吉亚这两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未能如愿加入北约。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因为法德两国当时希望避免恶化与俄罗斯的关系。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坚决否认这种解释，但事实是2008年俄军坦克开进了格鲁吉亚，并以40,000军队支持当地的分离主义势力，五天之内就挫败了格鲁吉亚政府军。世界报文章就此写道，普京以他的具体行动表达了他对任何一个国家亲欧洲亲北约意向的恼怒。自此北约东扩就成为不断与俄罗斯引发紧张关系甚至是隐性冲突的核心议题。文章指出，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确实违反了1994年他与美国和英国签署的备忘录，侵犯了乌克兰领土完整。当时作为乌克兰去核化并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条件，美英俄三国曾承诺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及现实边界。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从90年代中期南斯拉夫解体在巴尔干地区引发的动荡，到2011年阿拉伯之春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再到此后的叙利亚危机，北约组织的军事行动与俄罗斯从被动旁观到主动行动的主要事件，勾勒出双方关系逐步紧张的过程。2008年俄军出兵格鲁吉亚，曾经象征着和解的俄罗斯北约联合常设理事会暂时停止了运作。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的行动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昔日的敌人重新变成了对手。但北约秘书长关于发生战争的警告当时未能说服欧洲。许多专家也认为2008年美欧对乌克兰与格鲁吉亚要求加入北约的诉求反应冷淡，预示了眼前的乌克兰战争。 但直到2014年，对俄关系出现的相对和缓，以及奥巴马政府自2012年开始的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使得北约组织逐渐松懈。俄乌战争的爆发虽然平息了欧盟内部围绕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加强欧洲自主防务主张的争论，但欧洲与美国整体关系的起起伏伏并未停止。俄乌战争正令美国重返欧洲，在欧洲驻军人数重新超过10万人。波兰在今年3月也部署了美国爱国者反导弹系统，北约东线的防务明显加强。但文章指出，虽然北约重新团结起来，重回其防卫初衷，但美国重返欧洲也提升了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美国无疑也希望欧洲加入美国与中国的对抗。法国总统马克龙虽然强调中国议题与北约组织的使命无关，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则不断在其新战略构想中将中国纳入北约组织面对的挑战清单。世界报也针对芬兰与瑞典争取加入北约组织的努力发表社论文章，指出这两个主权国家的诉求无可置疑，大部分北约成员也立即向他们表示支持，但乌克兰形势之严峻与紧迫有可能令人忽略由此而来的军事以及政治问题。北约虽然强调其防卫功能，但其防卫功能加强很难不被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感受为一种威胁，更何况芬兰、瑞典两国都有令人无法小觑的军事能力。但这一切都只能怪普京自己，他希望弱化这个西方联盟，但他却成了这个联盟重新强大的催化剂。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美国东盟特别峰会结束后，美国总统拜登下周即将开启上任后的首次亚洲访问之旅。各方猜测，美国领导人此行难免抱有激怒中国，并且寻求盟友阻止和限制中国经济扩张的意图。专家提醒称，东盟因为在地缘政治上处于冲突的中心，因而更需在大国角力竞争上小心谨慎，保持平衡。今年5月12到13号，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在峰会后发表了一份联合愿景声明，承诺在今年11月将东盟与美国关系升级，成为有意义、实质性和互利互惠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前，东盟先后跟澳大利亚、中国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时值东盟与美国建立对话关系45年，美国宣布提供1亿5千万美元扩大与东盟合作，协助东盟国家抵抗新冠疫情、发展教育、开发清洁能源、落实可持续基础设施和加强海事安全合作，其中包括强化美军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据了解，东盟成员国菲律宾和缅甸领导人未出席此次峰会。菲律宾正在举行总统大选，领导层交接尘埃未定。缅甸军政府未获华盛顿邀请。缅甸军方发言人近日批评华盛顿的双标做法，声称美方阻止缅甸领导人参加峰会，同时邀请缅甸影子政府成员前往华盛顿会面。尽管并未代表缅甸出席峰会，但此举触怒了缅甸当局。缅甸发言人还表示，美方的做法只会令缅甸未来更加坚定地与中国和印度发展关系。新加坡媒体报道，东南亚国家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与美国的长期合作关系对东盟而言不可替代。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期待疫情后与美国加强合作，重新启动实质性的海事合作以及多边联合军事演习。泰国官方媒体表示，华盛顿展现了对东盟的永久性承诺，美方重申强化与亚洲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时值泰国担任今年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峰会主办国，泰国总理巴育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参加会议。综合媒体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宣称此次峰会标志着美国和东盟的合作关系进入了崭新时代。拜登还宣布提名约哈内斯·亚伯拉罕为美国驻东盟大使，这一举动引起了东南亚媒体的注意。原来拜登此前尚未委任美国驻东盟大使。作为本次东盟美国特别峰会的联合主席，美国总统拜登并未安排与柬埔寨总理洪森进行任何双边会晤。柬埔寨日报周五报道，洪森透过官方脸书发文强调， 柬埔寨希望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成为朋友，因为柬埔寨的政治立场是中立的。洪森表示，希望72年的柬美关系能够在化解分歧中逐步改善。无论如何，外界眼里一致认为美柬关系紧张。根据柬埔寨反政府人士判断，洪森的华盛顿之行显然受到了冷遇。泰国朱拉大学东南亚问题研究员比迪副教授针对此次峰会提供分析意见指出，必须承认东盟领导人守住了东盟中心地位的核心立场，没有在美国试图说服的问题上放弃东盟原则，比如在缅甸问题上坚持原来已经达成的五点共识，并未给美国插手干预打开门户。又如对乌克兰局势的介入，东盟重申坚持尊重领土完整和反对侵略的原则，既不参与谴责和制裁，也没有做过多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事情。此份东盟文件总体上可在经济、贸易、投资、抵抗疫情、促进技术转让和民间交流联系等方面发挥益处。然而，比迪副教授认为华盛顿在某些议题上不够坦诚。他画出三个重点提供观察。首先，美国提到南海问题必须遵守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美国自身尚未通过国会批准加入该公约。其次是美国认同的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但美方却在三方安全协定的框架下将核武器安置在澳大利亚，东盟对此并不满意。最后值得各方特别留意的是，湄公河水资源问题或将成为未来引爆地区冲突的另一个热点。媒体评论普遍认为，东盟在中美争霸过程中多次强调中立，拒绝选边站队。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的话，前提条件是东盟必须保持完整。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芬兰宣布加入北约历史性申请，瑞典紧随其后。布林肯称美国将全力支持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伊朗考虑向欧洲输出天然气的可能性。北京新增聚集性疫情，居家办公范围扩至四区。经济学家称两年抗议中国人每人增寿十天引起热议。德国北威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基民盟和绿党获胜。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聚焦非洲，还有欧洲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批评习近平清零防疫政策不可持续，结果被中方外交部发言人视为不负责任言论。众所周知，在独裁政权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谓清零防疫，在上海已演变成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斗争，违法违宪乱象丛生，随便一个基层领导就可以颁布紧急状态法，随便一个人穿上白色防护服就可以擅闯民宅，暴力撬锁，破门而入，抄家打劫。正如网友张敏发帖所说，白卫军红卫兵的翻版，大白行动，文革群众专政的翻版，任意入户妄为，文革抄家的翻版。文革是中共统治常态的聚焦，不是一时变态的偶然。2022年的白上海会和1966年的红八月一样进入史书，成为中共集权统治恐怖历史的一页。暴力防疫措施层层加码，背离常识，背离科学，上海正在陷入文革式的无政府状态，人民正在经历一场浩劫。网友赵楚发帖说，欲请人们紧急关注，上海新一轮针对无辜市民的强制措施正在实施，消杀实际上成为动用完全非医疗的警力与准军事化组织人员的准战争行动，正以空前野蛮和残酷的方式侵入居民家中，毁坏私人财产，威胁居民安全，肆意践踏起码的法治、人道和天伦底线。无论这种形同异族军事占领的残酷政策有怎样的堂皇理由，其制定的程序基于黑箱，其医学的论证广受诟病， 其客观的结果唯有破坏，如此无法无天的暴虐势必引发血腥冲突。近两个月来，数千万人的国际大都会被武断置于堪比集中营式的禁锢之中，这超过全球已有的任何同类记录，也超过2020年的武汉。强制封城摧毁了正常生活的基础，无穷无尽的检测既无医学必要，更增歹人上下其手发财机会。这是一场不亚于1958年大炼钢铁亩产万斤粮、1967年武斗抄家的大破坏，已经使上海这座明珠之城陷入类同乌克兰的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出于对防疫需要的信任，上海市民体现了罕见的公民精神和忍让精神，但野蛮暴虐并未适可而止，反而变本加厉。决策者出于隐忧目的及对暴力的迷信，完全无视已造成的遍地苦难、惨痛的经济与民生代价，以及直达九霄的人民哭喊呼告。国内外多学科、多专业的谏言一意孤行、一味霸蛮，除了带来社会冲突，可能有其他合乎逻辑的结果吗？这是一场只会把城市变为废墟的人为灾难。不要对洪水无动于衷，不要以为这只是上海人的浩劫。过去70年的历史已经太清楚地证明，如果上海这样的社会运动不受到制止，那么没有人会有幸置身事外，包括那些今天充当爪牙、自以为有施虐特权的人。事急祸身，祸国殃民，不要等到玉石俱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宪法学教授童志伟撰文对上海的强制集中隔离、强制入室消毒措施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提出质疑，指这些措施涉及违宪、侵犯人权及财产权。本周一段警民对话在网上引发强烈共鸣，上海警察上门要拉走一对核酸阴性青年夫妇遭拒绝，警察威胁说，你要是不走会受到行政处罚，影响你三代。男子平静地回敬道，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许多年轻网友发帖说，不孕不育从自己做起。网友盛世狼烟发帖说，不走会影响三代，我们是最后一代，确实是史诗级的对话，放在东西古今任何述说浪潮的作品里都不为过。不能说不的沉默肉身，用自觉后衣说不，我们就是最后一代，是一种彻底的宣言。要么这种生活终结于我们这一代，要么我们终结于这种生活。网友张雪中发帖说，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这句极富悲剧意味的话表达的是一种最深刻的绝望，说话的人宣布了一个生物学意义的决定，我们不会繁衍后代。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一个心理学和存在论意义上的判断，我们被剥夺了值得向往的未来。可以说，这句话是一位年轻人对他所处的时代可能做出的最强烈的控诉。他说话时的口气是平静自然的，但正因为说的平静自然，才让人听得惊心动魄。网友徐克萨斯州发帖说，21世纪的中国最悲凉、最绝望的两句话。徐州铁链女说，这个世界不要俺了。上海年轻人说，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弗朗西斯卡·比特拉克自幼流亡他乡，流亡生活打开了他的心智，启迪他的思想，焕发他的才气。他的著述提倡自然之爱与人性之爱， 他的学术研究重新发现古希腊罗马时代早已淹没的典籍，他的诗歌纵情、讴歌、爱情，这些标志着文艺复兴的大门已经打开。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文艺复兴的推动者比特拉克之一，漂泊异乡的天才。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前面我们给听友们介绍但丁时，你说但丁是站在时代的转折点上，而比特拉克你却说他是推动文艺复兴的人，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我呢先做一个一般性的回答，在随后的介绍中呢听友们就会明白了。我想但丁和比特拉克最重要的区别是思考问题的框架不同。但丁他基本上是在基督教的框架内，他的神曲是有一个神学背景，那就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说。梅列日科夫斯基呢就对这点看得很明白，他说但丁在神曲中所发现的通向拯救之路便是诸种奇迹的原初，就是三而为一。那么但丁自己也说，圣父、圣子、圣灵这三而为一的三体，也就是诸种奇迹的源头。所以他构思神曲，他总离不开三这个数字。比如全诗有三篇，地狱、炼狱、天国，每篇有33章，地狱有9重，炼狱也是7层平台加乐园与外围也是9层，天国则是9重天。因为三这个数字啊，在中世纪是一个神秘的数字，象征着神的全部位格，三而为一，三个位格合为一个圆满。尽管但丁在这个神学框架内已把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他不出这个框架，那比特拉克就完全不受这个框架的影响。他把神学和当时已经兴起或者古代已经流传的各种学问都平等对待。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说呢，但丁是从神学角度来看待现世，而比特拉克呢是从现世来看神学。但丁站在由神到人的转折点上，而比特拉克呢他却是推动人性超越神性。比如但丁的贝亚特里斯表面上呢基本上是个圣女，是个灵魂，而比特拉克心上人劳拉则是有血有肉性感十足的女人。
我想比较一下神曲与歌集诗中的女性形象，就会同意你这个评价。
好的，这一点咱们放到后面再讨论，咱们先给听友讲讲比特拉克的生平。那么1302年呢，佛罗伦萨城里边的黑党他夺取了城市的大权，他们把城中的白党驱逐出境，但丁就是被驱逐者之一。这件事呢，我们在介绍但丁的时候呢，曾经给听友们讲过，在这场驱逐审判的官司中啊，为白党辩护的律师名叫瑟尔·比特拉克，他就是弗朗西斯卡·比特拉克的父亲。这场官司结束后，那黑党为了报复敢为但丁这些白党辩护的律师呢，就诬告他是伪造文书。老比特拉克呢拒绝出庭受审，所以被判没收财产，驱逐出佛罗伦萨。于是他只好携妻出逃，避居在阿雷佐城。1304年，比特拉克呢就在这座小城诞生了。1312年，老比特拉克他政治雄心不减呐，他举家呢就迁往了比萨，去迎接这个新继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那听友们可能还记得，但丁当年也对这位君王呢寄予很大的期望，但是可惜这位亨利七世是皇座不长，很快就去世了。老比特拉克为了求安全呢，他就带着一家人跑到了法国，定居在教皇城阿维尼翁。所以比特拉克的童年呢，他是在法国南方度过的。他后来居住的那个小镇叫 Fontaine de Vaucluse， 我曾去过那儿，那是一个极美丽的小镇， 有一眼奔腾不息的泉水，水流之处呢是浓荫密布，村口有一座小小的比特拉克的博物馆，里面收有比特拉克的手稿。那么比特拉克是在法国受的教育啊，他先是入了蒙彼利埃大学读法律，后来呢他回到了波罗尼亚大学。这两个地方的特点就是风气自由，这在比特拉克的成长过程中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在法国的南方生活求学时呢就接触到了普罗旺斯游吟诗人创作的罗曼斯，这对他随后的诗歌创作影响极大。
普罗旺斯游吟诗人和罗曼斯，这是我们常听到的概念，你给咱们的听友介绍介绍。
好的，这个是应该介绍的，因为我们后面谈到比特拉克的歌集，这就是一种罗曼斯的变体。提起普罗旺斯，那么听友们立刻就会想起层峦叠翠、云雾缭绕的山区景色和一望无际的紫色的薰衣草田。去法国南方旅游的朋友呢就爱称之为薰衣草之旅。其实呢普罗旺斯就是 Provence 的译音，它的本意呢是行省，这是罗马时代凯撒征服高卢人之后，把现在的法国南部从马赛到罗纳河谷一带设为罗马行省之后的名称。这块地方是阳光灿烂，物产丰富，景色优美，人杰地灵，那就必定会出诗人。我们在参观博物馆中世纪绘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不知名的画家的风俗画，那高高的塔楼的窗口上露出一位姑娘的脸，那塔楼下呢有青年骑士抚琴吟唱，向姑娘倾诉衷肠，这就是普罗旺斯游吟诗人常见的形象。游吟诗人的原文呢是 troubadour， 这个是古法语中偷味寻找与渡河游荡的一个合成词。当时呢就有一些行走在乡村集郡上的民间歌手，在市集上或者在家庭婚宴上吟诗助兴，诗歌的主题呢大多是歌颂生活，特别是男女情爱的悲欢离合。这些诗由刘特琴来伴奏，就被称之为罗曼斯，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浪漫曲。那这些诗歌呢进入了宫廷，其中最大的推动者是金雀花王朝的王后埃里亚诺，她把游吟诗人呢带入了宫廷，让他们有经济保证，有稳定的生活来源，然后为皇家作诗。受他影响，有闲暇和余力的领主们呢就都会养几个游吟诗人。这些罗曼斯的内容呢极为丰富，主题呢已经就不限于爱情，那些征战，那些勇猛的骑士的事迹，宫廷中的政治生活，日常百姓的社会现状都可以入诗。这个情形呢很像我们古代的诗集诗经中风雅颂的区别。风那主要是民间生活的记载，里面有许多爱情诗、田园诗，雅则大多是宫廷礼仪祭祀之用的国事诗。那么颂呢则是用来歌颂帝王，表述祖先圣德的颂歌。普罗旺斯游吟诗人盛行的时代，风气自由，诗风也浪漫，这大约相当于我们的国风的风格。后来一部分游吟诗人成为宫廷诗人，为帝王写作歌功颂德，其成就呢便不足观了。
那你给咱们的听友举一首游吟诗的例子。
好的，咱们就以旺达多恩的贝尔纳的名诗《我看见云雀展翅》为例。这首诗呢是罗曼斯的经典之作。我们看诗的第二节啊，它是这么写的：啊，我自以为深谙爱情之道，却是如此昏恶，明知那是无果之爱，却终不能将它割舍。它窃走了我的心，我的灵魂，然后是他自己，还有整个世界。他带走他自己，只留给我渴望和希冀的心。 那彼特拉克后来写的那些情诗受罗曼斯的影响，那却要比罗曼斯要精致得多。他创造的诗体呢叫做商赖体 Sonat， 这个后面呢我们再来做介绍。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野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文艺复兴的推动者彼特拉克之一，漂泊异乡的天才。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综合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Les voisins du 12 bis， 一部双语剧情剧为您介绍法语。
À louer, deux pièces, 37 mètres carrés, Paris 19e, 4e étage, spacieux et lumineux.
在巴黎找一套公寓，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Je devais me marier, c'était l'amour de ma vie.Mais il est parti comme ça.
罗莎的婚纱，一次错过的缘分。
Billy, attends, tu peux venir avec moi chez le fleuriste.
Quand?
Demain après tes cours.
一定有生日惊喜。
Les voisins du 12 bis. Episode 8. L'anniversaire de Rosa.
Bonjour.
Bonjour, mesdames.
Bonjour.
Je voudrais un beau bouquet.
Bien sûr.
Vous pouvez me conseiller ?
C'est pour offrir ?
Oui, pour un anniversaire.
Des fleurs de quelle couleur ?
Beaucoup de couleurs. C'est possible ?
Oui. Vous choisissez les fleurs et je fais le bouquet.
Des roses pour Rosa. 红色 rouge, 黄色 jaune.
Et orange ? Ça va bien avec le rouge et le jaune.
Ah oui, l'orange, c'est ma couleur préférée.
Ah, moi aussi.J'aime beaucoup l'orange.
Vous êtes nouveau dans la boutique, non ?
Oui, je travaille ici depuis 3 mois. Je m'appelle Amir.
Moi, c'est Diane.
C'est très joli, Diane. Enchantée.
Et le bouquet ?
Oui. Amir, vous pourriez livrer le bouquet demain soir au 12 bis ?
Ah oui, en face ?
Oui, c'est au 4e étage.
D'accord. Je viens après la fermeture, vers 20h.
20h ? Fermeture ?
Ça ferme à 20h.Amir est tout seul dans la boutique. Il fait les livraisons après.
Ok.
Je vous dois combien, Amir ?
34 euros, s'il vous plaît.
Voilà, 35 euros. Gardez la monnaie.
Merci, Diane.
À bientôt.
À demain.
Au revoir. Amir, il t'aime bien, je crois.
Tu crois ?
C'est très joli, Diane. Enchantée.
Non, mais il est poli avec les clients, c'est tout.
Oui, oui, c'est ça.
Bon, allez, les fleurs, c'est fait. Et pour le dîner d'anniversaire, tu peux faire quelque chose pour moi, Billy ?
Oui, quoi ?
Tu pourrais commander le gâteau à la pâtisserie, là-bas ?
Pâtisserie, commander ?
Oui, tu demandes un gâteau pour 6 personnes.
Gâteau, 6 personnes.
Voilà 30 euros. J'irai le chercher demain vers 17h.
Ok.为了明天。
Bonjour, monsieur.
Bonsoir, madame.
Je voudrais une tarte aux pommes, s'il vous plaît.
Pour combien de personnes ?
4 personnes.
Ce sera tout ?
Je vais aussi prendre un pain de campagne.
Bonjour, monsieur.
Mademoiselle, vous désirez ?
Je voudrais commander un gâteau.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comme gâteau ? Une forêt noire, une tropézienne, une tarte aux pommes ?
Je ne sais pas.
Un gâteau aux fruits, à la crème, ou peut-être au chocolat ?
Chocolat !
Une forêt noire, alors ?
Oui.
Pour combien de personnes ?
6 personnes, s'il vous plaît.
Et c'est pour une occasion particulière ?
Pardon ?
C'est pour une fête, pour un anniversaire ?
Oui, un anniversaire.
Alors, on peut écrire « Joyeux anniversaire » sur le gâteau.
Oui, joyeux anniversaire. Rosa, s'il vous plaît.
Vous venez le chercher quand?
Demain, 17h.
Et à quel nom la commande?
Diane Morel.
C'est noté.
Je vous dois combien?
Ça fera 28 euros.
Je sais pas, au yen. Voilà. Voilà.
Et deux qui font 30. Voilà, mademoiselle.
Merci.
Bonne soirée.
Au revoir.
Les voisins du 12 bis.
Alors, tout est prêt?
Bon, j'ouvre déjà une bouteille.
Tu peux aider? Sacha, range tes jouets.
Oh non, j'ai pas fini. Maman, je peux prendre des chips?
Hé, les enfants, vous vous êtes lavé la main?
C'est elle.
Surprise!
Bon anniversaire!
Direc!
Bon anniversaire, Rosa!
Bon anniversaire, Rosa!
Et les enfants?
Bon anniversaire!
Et Billy, Xiaobi, tu es aussi en train de
C'est Diana de Joey. Pourquoi c'est moi qui ai choisi le gâteau?
Merci!
Bon, je vais mettre un peu de musique. Tu veux un verre, Rosa?
Avec plaisir!
Et toi, Diane?
Un jus de pomme, merci. Je ne bois pas d'alcool, j'allais de Charlie.
Allez, on passe à table.
Oh, merci, Pierre.
Pour l'entrée, servez-vous en melon.
J'aime pas le melon.
Vous avez des
cacahuètes
de Rosa? C'est
un fruit. Oui, c'est comme ça.
Et je vous ai préparé du bœuf bourguignon.
Mmh, on va se régaler.
Je peux avoir du pain, s'il vous plaît?
Mais oui, bien sûr.
Mmh, c'est très bon.
Qui veut du vin bien français avant que les étrangers n'achètent tous nos vignobles?
Oh, Pierre, tant qu'il est bon.
Maman,
je peux reprendre de la purée?
Mais bien sûr, mes chéris. Mais laissez de la place pour le fromage et le gâteau.
Tout ça?
对啊, 传统法餐是这样的, entrée, plat principal, fromage et dessert.
Wow.
Oh, excusez-moi. Oui? Ah, Salah. 谢谢亲爱的, c'est ma fille qui me souhaite mon anniversaire. Embrasse-la de ma part.
Oui, salut-la pour nous.
Oui, ça marche.
On trinque à ta santé, Salah.
Oui. Diana 跟大家一起为我准备了一份惊喜。
Oh, oui, je veux bien.
是的，她在这里。 Billy,
喂,
Sala
向你问好。
等我向她问好。
她问你和我相处得好吗?
当然,没问题。
什么? 等一下, tu connais bien 我离这远点。
Oui, on est amis.
我什么都听不到。
Très gentil.
Rosa, tu peux aller dans la chambre des enfants, tu seras plus tranquille. Merci.
C'est Sarah qui t'a proposé de venir chez sa mère?
Oui.
Chemin?
Beaucoup de chance.
Oh, 不会吧?
Au fait.
你确定是她男朋友和另外一个女孩?
C'est vrai.
可怜的 Billy. 好的，好的。 我稍后告诉她。 今晚先热闹热闹。 好吧, Sarah. 谢谢你还想着你的老妈。 拜拜，宝贝儿。
Les voisins du 12 bis. 在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下 由法广和法国教育国际中心共同制作 在 savoir.rfi.fr 的网站上 通过 Les voisins du 12 bis 学习和教授法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 芬兰宣布历史性加入北约申请，瑞典将紧随其后。布林肯称，美国将全力支持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伊朗考虑向欧洲输出天然气可能性。北京新增聚集性疫情，居家办公范围扩至四区。经济学家称，两年抗议中国人，每人增寿十天引起热议。德国北非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基民盟和绿党获胜。 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FabPlease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歌曲， 这是由Jean-Louis Murat所演唱的Battlefield，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Quand l'amour s'en vient comme un torrent En mon cœur prisonnier du courant Je voudrais chanter l'amour retrouvé Que fais-tu, amour, sur le pavé? tu amour, je suis trompé. Je voudrais chanter le mot trouvé. Ouh, ouh, ouh. Fini battlefield. Ouh, ouh. Fini battlefield. Ouh, ouh. Fini battlefield. Revoilà la vie. Ouh, ouh, ouh. Fini battlefield.